弟兄姊妹下午好，非常非常美好的诗歌。每一次唱这个生命圣诗的时候呢，我们不但留心它那个非常的圣乐的美好，我们也留心那些歌词。当我们留心那些歌词的时候呢，我们仿佛跟那些古圣先贤的一起在走这条跟随基督的道路。他们讲的话呢，它不是在我们的情感层面的，而是直穿我们的心灵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讲的话呢，都是对主耶稣的那种深刻的认识。他讲他是真光，真光是能够照亮一切的。我们今天的光是有限的，太阳光也是有限的，但是耶稣的光可以照明一切我们能看见的，也能够照明我们一切我们所看不见的，就是我们心灵当中最深处那一丝一毫的隐秘的东西，甚至于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它都能够照亮出来，这叫真光。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古圣先贤们，他们是如此的能够把自己全部的生命都投入给耶稣。我们看到他对这位神的儿子耶稣是有如此深刻的认识的。所以我们读唱这些歌的时候呢，我们要用我们的心去思想。因此呢，我们看到了第二首荣耀的释放，他才能够体会到这是多么的荣耀啊，被真光照亮，在真光当中被释放。他照亮我们的内心最深处那些最黑暗的东西的时候呢，他不是为了羞辱我们，而是为了将我们释放出来，就是恰恰就是我们心灵深处那些最根深蒂固的最黑暗的东西，就是捆绑我们的，使我们不自由的，好像一个石头将我们坠入深海一样，将我们带入灭亡的深渊。所以他说这个释放是非常非常荣耀的。我们今天讲的呢也是一样的，主耶稣要告诉这些人，他不但要医治他们的身体，还要让他们看见，不但身体上的眼睛可以看见，他们心灵的眼睛也可以看见。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欢欢喜喜，求你真光照耀，照耀在你的百姓当中，因为世界黑暗仿佛埃及人一样，但是你说你的百姓家里是有光的，求你借着你的真光来照亮我们，使我们如诗歌的作者一样，我们能够得到荣耀的释放，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你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显出你的能力与真光，使你的百姓在这里敬拜你的时候是在光中，是在你的荣耀当中。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当我们讲到第八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主耶稣面对那些犹太人，戳穿了他们历世历代他的先祖们所信的这些谎言。他们觉得说，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那天国是我的，这位亚伯拉罕的神也是我的神，我们是信神的。主耶稣说，你们不是，你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亚伯拉罕的子孙一定效法亚伯拉罕做亚伯拉罕所做的事情。亚伯拉罕看到听到神的话他就去顺服，听到的神的话他就去相信，而你们不是，你们听到的神界的历史历代先知所宣告的这位救主基督来到你们面前的时候，你们却想杀了他，你们违背真理的。因此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不单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而且你们要死在你们的罪恶过犯当中。接下来主耶稣就告诉他们他自己是谁，他说我就是神自己。所以这些犹太人说，啊，你说你是神，这个不得了的事情，把他打死，就要打死他。于是主耶稣就退下了，就躲避他们了。那么到了第九章呢，我们看主耶稣又做什么了。第九章呢，我们看主耶稣就遇到了一个瞎眼的人，遇到了一个瞎眼的人。那么我们看主耶稣如何面对这个瞎眼的人。第九章的第一节这样说，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所以主耶稣离开这些要打死他的人之后呢，他又到了一个某个地方，某个地方他就又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什么呢？是生来瞎眼的。什么叫生来瞎眼的呢？生来瞎眼和我们后天瞎眼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一些人呢，他生下来的时候小的时候生病，患了眼病，没有条件去医治，哎呀，最后眼睛失明了，我们管它叫失明。还有一种呢，小的时候哎呀发烧或者得了什么病，最后眼睛失明了，本来是能看见的，最后看不见了，或者是受了什么外伤，哎呀眼睛失明了。 而生来瞎眼的是什么呢？生来瞎眼的是指那些眼睛是塌进去的。什么叫塌进去呢？就连眼里边是没有眼睛的，没有眼球的，这样叫生来瞎眼的。也就是说，这样的瞎眼的是不能够治愈的。失明的人经过医治呢，有一部分人是可以重现光明的，重新看见的，可能看得不清楚，但是可以看见的。但是先天生来是瞎眼的呢，这样呢他是没有这一部分视觉系统的，所以他是不能够医治的。所以主耶稣遇到这样一个就是不能医治的人，瞎眼的。于是门徒，因为这时候有一些人要跟随耶稣的，就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这人是谁呢？是他父母呢？什么意思呢？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罪呢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其中一项就是这个疾病，特别是那种瞎眼的、瘸腿的、得了麻风病的这样的，他们呢通常都会认为这是你犯罪了最后的结果。我们还记不记得约伯？当约伯，哎呀，家里的儿女儿都死了，牛羊都死了啊，房子也倒了啊，他自己身上长疮了，他的三个朋友来怎么说？你肯定犯罪了。约伯说，我没有啊，你没有犯罪，你怎么会遭了这么多的灾呢？所以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呢，这些灾祸呢是与犯罪是有关系的。我们讲说当然是有关系的，但是主耶稣现在他要跳出这个圈，他就这些门徒呢甚至问他说，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如果说一个人因着他犯罪，比如说他喝醉酒了，哎呀，喝醉酒了，回家不小心一下撞在那个树上了，哎呀，把眼睛戳破了，这是因为他喝醉酒。但是这个人呢是生来就瞎眼的，那到底他犯了什么罪呢？或者说如果不是他犯罪，那是他父母犯罪了？我们看主耶稣他的门徒呢提出这个问题呢是非常合乎逻辑的，也是个难题。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这里边我们看英文看的呢就是非常的明白，他说神要显出在他身上的工作，神要在这人身上工作。工作呢显出的是什么呢？是显出神的作为，显出这是神的作为，不是人的作为，不是哪个高明的医生给他治好的，而是神怜悯了他，神的爱临到了他，神的工作临到了他，使他可以恢复。然后第四节我们看马上就很有意思了，主耶稣就在这里说，趁着白日，我们，因此他讲的是什么呢？是他和跟随他的那些门徒，说我们哈，因为主耶稣呼召了门徒呢，他就把他纳入了福音的工作当中。所以呢，他说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而不是说我们要做那差我们的工，差我们者的工，而是差我的工。也就是这个源头是一个，是主耶稣的工，而我们是与主耶稣的同工，明白这个意思？所以主耶稣就说，我们必须要做差我来者的工。那差他来，差主耶稣来的是谁呢？是神。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按照神的旨意，我们现在要做工。那么我们把这节经文和前边那个连在一起，他说是神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我们现在要做工了。主耶稣说，这个神要借着他，借着跟随他的人要做工了。这个工呢，是做神的工，是差他来者的工。他说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那当然就是指主耶稣当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要离开的时候了。那么我们看到了哈，首先这个环境是主耶稣遇到了一个天生是瞎眼的。那么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呢，天生是瞎眼的一定是有人犯罪了，但是他天生生下来的时候就犯罪了，就生下来的时候就是瞎眼的，那他什么时候犯的罪呢？如果说他八岁的时候瞎了眼，那可能八岁之前犯的罪，他是生来就瞎眼的，那谁犯罪呢？那只能推断是他爸爸妈妈犯罪了。所以这个对犹太人来说是合理的。但是呢，主耶稣给他们的回答是说什么呢？是，也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他爸爸妈妈犯罪，而是神要在他身上做工，要显出神的作为来，显出来不是神的作为来。因此主耶稣说，好，开工了，我们就是要做差 我来者，就是神要我们所做的工了。言外之意，他要在这个瞎子的身上要做工了。因此呢，我们主耶稣呢在这里讲明白了瞎眼与什么，瞎眼与犯罪的关系，并打他已经打破了犹太人那种传统的那种认识。我们看当讲到这个瞎眼能够看见的时候，我们看见的事情是什么呢？马太福音第11章的2节到6节，我们记得施洗的约翰，当施洗的约翰被放在七律王放在监狱里头的时候，那么他就打发两个门徒问耶稣说，那将来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言外之意，他就在问说，这个施洗约翰在问说，我已经指证你是基督了，那你应该做一些事情啊，你得做事情啊。但是一直到约翰在监狱里的时候，他看耶稣受洗然后传福音，他看他没有做什么，没有做什么事情的，没有做什么他心里所想基督所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呢，他就派两个人去问耶稣说，是不是你啊，怎么还不采取行动呢？我们看主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回答说，你去，你们去告诉他的门徒，你们回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你看，你们看到我所说的，看见我所做的，你去告诉你的师父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人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这里边同样也提到了，他说你回去告诉你师父，我现在做的工作是什么呢？第一，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到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我说的是什么呢？使那些贫穷的人可以有福音了。告诉你师父，他说凡不因我跌倒了就有福了。什么意思呢？主耶稣在讲这句话呢，在以赛亚书当中，当以赛亚先知，神借着以赛亚先知在宣告这位神所预备的拯救者基督来临的时候呢，他曾经借着以赛亚先知这样预言说，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啊，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所以这里边在预言这位以色列的拯救者，接下来说，那时当拯救者来临的时候，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也就是说，当耶稣告诉约翰的门徒说，你回去告诉你师父，我做的就是瞎子可以看见，聋子可以听见，瘸子可以跳跃，贫穷人有福音可以听了，那么他的师父约翰马上应该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想到了神借着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这位以色列的拯救者，这位基督，这位弥赛亚来临时候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呢，主耶稣告诉他两个门徒说，你回去告诉你师父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就宣告他说，我就是你所要指认的基督，就是神借着以赛亚先知所宣告的那位以色列的拯救者。所以呢，我们知道使这个瞎子把眼睛睁开呢，不是一个简单性的，它是有个预表性的。也就是说，借着这个使瞎子眼睛睁开，是这是基督工作的一个显明。他能够做这些事情，你马上就对于犹太人，他们应该马上就想到的是什么呢？马上想到说，哎，神借着以赛亚先知所宣告的这位以色列的拯救者，他就做的就是这个工作啊。为人医病赶鬼，瞎子看见，瘸腿跳跃，聋子可以听见，哑巴可以开口。也就是说，他们应该通过这个呢，可以认出这位耶稣就是基督的。所以主耶稣说，我们现在就开始工作了哈，开工，开工，我们要显出神的工作来。接下来我们看耶稣现在就开始做工，第九章的第五节，他就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这节经文呢，就很突兀的一节经文。前面讲到了说这个 有关这个瞎眼，神要做工。后边主耶稣呢就开始做工，中间突然加上这一句话，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所以每次我们遇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们都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就是在两段经文当中突然加了一节经文，好像跟上边也不联系，好像跟下边也不联系，这样的经文通常都是非常重要的。就好像方才我们歌里边所唱的，面对那个瞎子，他不单是肉眼是瞎的，他没有光，他的心里也是没有光的，也是看不见光的，也是没有盼望的。因此主耶稣说，他说我在世的时候是世上的光，光就可以是光哈，是光的意思，它不但可以照亮别人，它可以赋予别人光。就好像我们说耶稣他就是生命的本体，他不但可以永远活着，他也可以赐给人生命。同样他是光，他是真光，他不但可以照耀世人，他可以也可以赐给人光。于是我们接下来就看了哈，第六节耶稣说的这话，他说他就是光本身，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里去，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所以主耶稣这个医病的方式是非常特别的，也是历史历代好像没有人，没有哪个医生神医扁鹊也没这样做过的，就是吐唾沫往地上，把唾沫泥抹在眼睛上，说你上希罗亚池洗一下吧。他去一洗，回头看，哎，就看见了。所以主耶稣我们看到他做工呢跟我们也是不一样的，他这个瞎子呢洗完了之后呢他就看见了，也就是说是耶稣开了他的眼睛，医治了他身体上的疾病。就好像还记不记得主耶稣在毕士大池子边上依旧医治那个瘫子，还记不记得还有一个讨饭的那个在店门口的那个瘫子也是一样的。主耶稣也医治，有没有医治他们的身体？有，拿着被子起来走，哎，他就走，又唱又跳，开始赞美神。我们主耶稣同样也是一样的，也医治了他的身体，把他眼睛呢给医治了。接下来我们看第八节，说他的邻舍和那素来常见他的是讨饭的，就说，所以有一个讨饭的，大家都认识的，说这个人成年累月在那里边是讨饭的，为什么呢？这个瞎子生来就瞎了。于是呢，遇着他这个人说，哎，这个人不是从前坐着讨饭那个人吗？有的人说对对对对，就是他，但是又有人说好像不像啊，不是，但是又像他，为什么呢？以前见到他眼睛是这样的，现在双眼爆皮的，说挺像，但是不是以前那是瞎子，现在怎么能看见了呢？所以呢，但是他自己说是我，看到没有，这个人非常非常的勇敢，说是我是我，你看的就是我，以前我那要饭那个埋汰拉撒的那个，那是我。他毫不隐蔽自己的以前的光景，而是现在说就是我就是我，以前的就是我，但是我现在呢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非常勇敢的一个人跟大家说这就是我。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说哎，你眼睛怎么好了呢？他就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泥抹了我的眼睛，对我说往希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他就看见了。所以他就把这个事原原本本的告诉了人，是我的眼睛是怎么被打开的，被医治的。他们就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 你要知道啊，花你抹好了之后，主耶稣说你去希罗亚池子去洗一下，也可能他自己去的，也可能是什么呢，希罗亚池子是很有名的，也可能是别人领着他去的，去了洗完之后的话呢，耶稣没在他面前的，所以他问那这个希罗亚池边那些人说哎，谁给你弄的，他说叫耶稣的，说耶稣在哪儿呢，我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因为他来的时候还是瞎子呢，他说我不知道。所以这个人呢就蒙医治了。主耶稣说好，开工，我们要做神的工，我们要开始做神的工了，就是神要在这个生来就是瞎眼的人身上所要显出他的荣耀的工作做了。当这个神荣耀的工作做在他身上的时候呢，他就看见了光，这个人就看见了光，他就怎么样，他就被这光不但所照耀，而且呢也这光也赐给他，他 他的身体上的疾病呢马上就被解决了。因此我们今天要看到一件事情，耶稣他就是光，他所做要的工，他所要做的工作呢，不单不仅仅是要开人的眼睛，他也要照亮人的心灵，他也要照亮人的心灵。这就是神要他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工，同样也是今天我们所要做的工。马太福音5章14节到第18节，主耶稣这样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谁啊？就是我们呢、啊、每一个相信他跟随他的门徒，你们也是世上的光。主耶稣是世上的光，他能够照亮世人，同样我们也是世上的光，我们也可以照亮世人。我们看主耶稣怎么说，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也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这里说什么呢？说如果在山上造一个城呢，你没办法把它藏起来，大家一看，看到山头上面有一个城，就知道那上有个城。你为什么照在城头上面？就是给人看的吗？要不你就做个地下室就完了吗？同样，人为什么点灯呢？人点灯的时候会不会把它盖上？不是，点灯的目的是照亮嘛。因此呢，他就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每个基督徒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也应该像灯一样，在这个世界当中是发光的，发出不是我们的光，是耶稣自己的光。然后呢，他说，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父。也就是说，这光是什么呢？这光就是我们的好行为。什么叫好行为呢？因为我们以前是败坏的，我们是犯罪的，我们不但外边充满了罪恶，我们里边也充满了罪恶。因此呢，当我们里边被主耶稣基督的光照亮的时候，我们外边那个行为呢也像在光中一样，当人家一看我们的时候，哎，这个人好像跟我们不一样，甚至于可以说跟我们这个时代都不一样，他们便说，哦，原来你所信的那位神是多么的荣耀啊，像光一样，没有黑暗一样，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接下来主耶稣17节就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不是要来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一点一划也不能废，都要成全。也就是光显出神律法的光芒。神律法的光芒是什么呢？神律法的光芒就是神完全的公义和圣洁的一个体现。因此每个基督徒呢，我们说我们是信耶稣的，我们身上必须有光。这光是什么呢？能够体现出来神的公义和圣洁，这样别人才能看出来，哎，和我们不一样，哎，和这个世界不一样，便将荣耀归给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啊。他信的这位神是荣耀的。你看这个世界都陷入在，大家都在撒谎，但是这个信耶稣的人他不撒谎，说明耶稣是没有谎言的，说明耶稣是诚实的。哇，他信的这位神是一位诚实的神。所以我们看到，不单主耶稣是光，他要照亮我们今天每一个跟随他的人也是光，我们身上也要让人看出我们是与众不同的，也要让人看到我们里边是有光的。从哪里看到？从我们外边所发出来的光所看到的。所以这才叫跟随主耶稣的人，这才能够说明主耶稣基督那个工作，神借他所要做的工在我们身上是有效果的。那个瞎子，神的工作坐在他身上反映出来什么？他就看见了。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那么我们接续到马太福音的约翰福音的8章，那里告诉我们，当我们的眼睛被打开的时候，我们看见的就不再是谎言，我们看到的就是真实的。所以我们看到那个人说，是我是我是我就是我，他丝毫都不要否认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当我们在被耶稣基督的光所照亮的时候，我们不否认我们以前是在黑暗里边的，我们不否认我们曾经是个罪人，曾经是个罪大恶极的人，我不需要否认，因为我就是这样子的。但是今天我不是，今天我是有光的。所以主耶稣说，律法一点一划都是要成全的。尽管我们在，即便如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身上依然不能够完全，但是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神要把耶稣成全律法完全之义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成了什么？成全律法的又完全义的，就是耶稣基督的义。因此呢，我们看到这里边讲到了说，瞎眼与犯罪 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呢，你瞎眼是一定是因为你犯罪，但是主耶稣说神要在他身上显出工作来。那么接下来呢，耶稣就开始工作，耶稣工作就使这个瞎子见到了光。同样他给跟随他的门徒也在说，你们就是这世界上的光。弟兄姊妹，我们就是耶稣基督所做工作的一个产品，对不对？我们就是一个产品。因此我们看是以弗所书当中所说的吧，我们都是神在耶稣基督里的工作，都是耶稣基督做成的，使我们本来是瞎眼的，耶稣基督使我们打开了眼睛，我们看见了真实的。第八章说，你们活在谎言当中，以色列人，但是今天这个瞎子却看到了真实的了，看到了真实的。好，我们接下来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的11节到第12节，讲了同样的事情。彼得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对于我们非常非常的真实，但是彼得告诉我们说，你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个客旅，是寄居的。弟兄姊妹，这个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的真实。那彼得是不是彼得说自己发明的这个词呢？不是，是主耶稣说的。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每个跟随他的门徒，每一个眼睛被他打开的，每一个能够见到有神荣耀的工作在他身上的人，这些人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那彼得在这里解释就更形象一点，说你们是客旅，你们在这里是出差的。出差的意思就是你还要回家的，你有一个家不是这里，你只是路过这里。主耶稣他的眼光呢是更加的长远，他说你根本就不属于这个世界，不是今天不属于这个世界，从开始就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但是我们却要在这个世界当中来经历神的恩典和能力，来显出神在我们这罪人身上的荣耀的作为来的工作来。好了，因此我们既然知道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属于主耶稣前面所说的天国，那么他说，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所经历这个客旅这个世界当中的话呢，充满了肉体的邪情私欲和这些一切的污秽肮脏。当我们做客旅这段生活的时候呢，你要禁戒这个世界当中这一切，因为你不属于这个世界。然后说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因为我们在这个败坏的肉体当中呢，依然被这些邪情私欲在怎么样，在诱惑，在争夺。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当我们比如说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跟我们的儿女发怒的时候，你会发现我错了，我不应该发怒啊，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的身体又非常容易被这些怒气所控制。接下来十二节说，你们在外邦人当中，外邦人当中呢，就是指在属于这个世界的人当中，应当品行端正。什么叫品行端正呢？品行端正就是让人可以看到我们身上的光，让人可以看到我们身上，我们有里边有神的光在我们的里边，我们的生活是有圣洁的，我们生活当中是有公义的，有我们主的形象的，让人可以看到这样的品行端正。品行端正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被人尊重，被人尊敬的意思，就是值得被人尊重的意思，就叫品行端正。叫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为有些人说基督徒都是哎呀很不好的，这些人怎么样？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如此的，并不是你做得好这个世界就欢迎你的，相反有一部分人他会觉得哎呀你装，你跟我没什么区别，你只不过是装的比我像一点而已。但是这里边彼得，神界的彼得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因着这些人毁谤我们，我们就改变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依然需要品行端章，不要与这个世界来联合。因为这些诽谤基督徒的人，作恶的人，他们希望的是什么呢？希望我们和他一样，但是我们不要和他一样，我们是客旅，所以因此我们要禁戒这些他们所放纵的东西，而我们需要禁戒的。那么有一天到鉴察的日子的时候，什么叫鉴察的日子？就当这一切都显明的时候， 一切显明的时候，就在这真光照耀之下之后，你看到了这是善的，这是恶的，这是神所喜悦的，这是神所恨恶的时候呢，便将荣耀归给神。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才知道这是真正的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世界，这个主耶稣是这个世界的光，并且他要做成一个宫，他要把一些人带到这个光的当中，使这些人有光。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每一个跟随他的门徒，就是你，就是我。我们必须要明白这样一件事情。约翰福音六章二十八节到第二十九节，这里就讲到了说，有人问耶稣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刚才主耶稣说了，他要做这样的功，我们也要做这样的功，他要给这个世界带来光明，你们也是这个世界的光明。他做这个，那就啊，那我们该怎么做呢？怎么做呢？我每天见每个人都给他一个笑脸啊，我见到每个人，我这样贴个标签，我是好人，脑袋上系个绳，说我是基督徒。不是，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了。也就是说，我们和主耶稣所做的功呢是不一样的。主耶稣可以吐唾沫或你给人医治他的眼睛，而我们要做的是什么？你只要信神就好了。当我们信神的时候，我们身上就散发出主耶稣的光芒，你需要去信他。因此我们今天和这个律法主义者有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律法主义者是外在的行律法，比如说圣经，我不要恨人，他说啊，我不要恨人，我对每个人都很善良哦，但是他心里可能恨每一个人。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功应该做什么呢？如何把这光发出来呢？我们要全心的去相信他，去爱他。当我们相信他，去爱他的时候，你会发现呢，你的生命当中自然而然就显露出耶稣基督的爱与他的光。这是两个途径的，基督徒不是做出来的，基督徒你本身就是，就好像前面主耶稣所说的，你们是这世界上的光。主耶稣并没说，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主啊，求你让我们做这个世界的光，主耶稣不是这样说的。主耶稣说，你就是这世界上的光。什么叫做？就是本来不是嘛，我要做。什么叫是呢？是哪怕你就是那个像萤火虫一样的光，那你也是那个光。这是个本质的差别。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为什么觉得我们的信仰好像捆绑我们一样呢？因为我们在做基督徒。所以我们每天读圣经的时候是这样读，不要恨人，恨人就是杀人，所以我们就尽量的使自己表现出来不恨人。但是我们心里会恨人的。你开车的时候，你往前开的时候，突然有个人跟你前面过去了，哇，你赶紧刹车，哎呀，吓死了。表面上呢可能是没什么表情，玩继续开车，谁心里已经咒诅那个人好几遍了，骂人家骂好几遍了，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么开车啊。但是你坐在你副驾驶的位置呢，还夸你了，哇，你的性格真好，哇，你真有爱心，哇，你真温柔，会不会？所以我们很累呀，每天就在装，这叫做基督徒，这叫做光，这叫做盐。但是主耶稣不是要我们做光做盐，主耶稣说，你们就是光，就是盐。你的光可能很小，你的盐味可能很淡，但是你是，这是完全不同的，这是本质上的。而我们如何使得光越来越大呢？你就去认识那真光。你如何使这盐呢能够越来的越有味道呢？你就是去认识那真正的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还记不记得我们星期五晚上中国桥啊？这次中国桥真的太好了，我受到了很大的安慰，我也受到了很大的鼓励，我也受到了很大的激励。我们有没有留心保罗花絮讲了一句话，我们的信心离开了神的启示就什么都不是。什么叫神的启示？就是圣经，就是神界的先知和使徒所告诉我们的。因此我们如何认识这真光呢？如何使这光能够反射在我们身上，我们的光也能够变大呢？你认识这光有多大，你身上的光就有多大。你认识这盐有多么的味道，你才知道你自己的味道有多大。而不是我们在哪里努力的去做，做不出来的。 所以主耶稣呢在这里也告诉我们说，你我们需要的，你不要在那里挤光，不要在那里每天忙，你需要的去爱他，去信他。当你爱他去信他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工就做了，你的工就自然而然就做了。我给你举个例子，一个羊当他很小的时候，他这个奶羊哈，就专门下奶的羊，当这个羊很小的时候，你就拼命去挤呀挤呀，能挤出奶吗？你挤不出奶的。但是你需要的做的，你看那些牧羊者是什么呢？那羊很小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爱那个羊，走不动的时候就是抱着他，哎呀，然后每天给他要看，给他很好的草吃，然后给他很美的水喝，该做什么时候就去好好的牧养他。有一天你不想让他出奶都是不可能的，就是这样子的。主耶稣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自己的生命也是如此的。还记不记得上次中国桥的时候 Michael 弟兄跟我们讲的，你要学习喂养你自己，不但牧者需要自己喂养自己，你自己也需要喂养你自己，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喂养你自己。我们什么叫律法主义者？律法主义者就是不喂养自己，他专门去喂养别人。但是我们不喂养自己，我们又如何去喂养别人呢？你要关心你自己的 soul， 如何关心，如何喂养，就是你需要在神的启示的上面，说启示的真理上面，你去认识他。当你认识他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长大了，你就长大了。不但那个抛石那个脚那么大，这个船也变大了，这是一个道理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走反了，我们需要去认识这光。好，接下来我们再看，那么耶稣做了这样的功，他要显明一个什么事情呢？他就要显明让人认识耶稣他是谁。十三节说，他们把从前眼瞎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你知道啊，这些人呢就问那个瞎眼的说，你这眼睛怎么好的？谁弄好的？他说耶稣在哪儿呢？不知道。也就是没有人解释这样一个奇怪的事情，就是一个人生来就是瞎眼的，却被一个叫耶稣的人用唾沫和泥给他弄好了，没人给他解释这个问题。那么犹太人来说呢，他通常就是找谁呢？找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是宗教的领袖，他们是解释律法的，他是教导人律法的，他是教导人先知的书信的，他是解释神的律法的。那他们不明白这个事情啊，他就把这个人只能带到法利赛人那里，来问问这些属灵的带领者，这些宗教的带领者领袖们说，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要他们给解释一下。十四节，耶稣和你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也就是说那天正好是安息日，哎，又是安息日。然后法利赛人呢也问他是怎么得看见的，所以带到法利赛人面前，法利赛人说，今天是安息日啊，谁把你怎么了？你的眼睛怎么突然能看见了呢？瞎子对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所以这个瞎子呢，这个盲人呢，又跟那个法利赛人呢又重新重复一遍，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他有人把我领到他面前了，他用和泥抹在我眼睛上，我去希罗亚池一洗好了。法利赛中人中有人说，这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所以你看到的这个人，他这个法利赛人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这人不是从神来的，他已经抛开了这个事实的本身，抛开了事实的本身来判断这个现象，说这个人肯定不是从神来的。为啥呢？因为今天是安息日，按照摩西的律法，安息日是不能做工的，因此他判断的说，这个人呢是不是从神来的，也就是说这个人所做的这个事情不是从神做的，不是神给你医治的。但是人家让你解释这个事实，这个人先天性就是没有眼睛的，他眼睛为什么开了？一和泥一抹一洗就开了。但是这些法利赛人，这代表着我们今天的很大的一部分人，就是我们对这位神，对这位主，我们认识的不全面的时候呢，我们就凭着自己的感受来判断一个事实，就会做出一个错误的判断。主耶稣在安息日做事情是不是第一次啊？不是第一次了，在希罗亚十字面前，对不对？医治了那个人，医治那个病人， 还有那个摊子椅子都是安息日，而主耶稣已经跟他们讲过了，不但把安息日的意义讲给他们听，在他们面前也宣告了他就是安息日的主啊。主耶稣讲的非常非常的好的，主耶稣说这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呐，啊，他被这个病痛折磨了这么长的时间，今天是安息日，不是正好给他释放的时候吗？你们为了遵守摩西的律法，在安息日你有没有给人做割礼？有啊，那何况这个人被病折磨得不像样了，不像亚伯拉罕的子孙，没有亚伯拉罕的荣耀的时候，我岂不今天正好是安息日使他得安息吗？这是安息日的意义啊。然后主耶稣跟他说，这安息日就是做这个事情的，他说父做事，他说我也如今做事，也是一样做事啊，这是应该安息日应该做的事情啊。但是这些法利赛人呢，就觉得说他们不明白安息日的意义，而且他也没有听到主耶稣对安息日的讲解。这里边又来了，说他不守安息日，他不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些人，这些法利赛人在他的头脑当中，尽管主耶稣不但将安息日的意义宣告给他们，他们没有听，主耶稣向他们宣告说他就是安息日的主，他们也没有听，今天依然按照他那套东西在解释主耶稣。然后又有一个人说了，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所以那个人呢，无形当中说这人不是从神来的，但是能做了这样的事情，那说明他是个罪人，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安息日做事情，这肯定是个罪人。那另外一个人马上提出不同意见了，说那既然他是个罪人，他眼睛是睁开的，那他死了怎么睁开呢？罪人不可能使人睁开的。所以他们就开始争论起来了，他们完全把主耶稣向他们所宣告的话语怎么样抛之脑后，他们依然用他们以前固有的这些偏见，这些里边的私欲所蒙蔽着的，在那里争吵，说这个人是个罪人。那时候那罪人他眼睛怎么能睁开了呢？你凭啥说人是证人罪人啊？那他安息日做工了。所以他们完全把主耶稣所显明的这一切抛在脑后，把主耶稣的这个教训呢完全都抛给脑后，他们根本没有留心主耶稣所宣告的到底是谁，他们被他们自己的私欲蒙蔽了，他们忘记了，根本不在乎主耶稣本人所说的所做的，以及主耶稣跟他们所说的先知的话语。因为在他们心里边呢，他们已经定义要除掉耶稣了，对不对？他们要打死耶稣的，他们已经定了这个主意了。当一个人定了主意的时候，你知道吗？他就不能学习了，就不能够再认识了。好了，然后呢，他们就起了纷争了。他们又对瞎子说，因为这个在纷争嘛，于是大家说：“哎，别吵，我们问问这瞎子吧。”于是他们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所以咱们别吵，问这个人，你说他是谁？因为什么？因为你是被他医治的嘛。”然后这个瞎子怎么说的？这瞎子就说：“他是个先知。”什么叫先知？先知就是神所呼召、神所差派来讲神的话的人，就是从神而来的人。这句话我们似乎听着有点似曾相识。这个瞎子现在他的眼睛被打开之后，他所看到这个耶稣跟以前的耶稣是不一样的，尽管他的认识很粗浅。他有谁？尼哥底母，还记不记得尼哥底母在半夜黑天的时候来到耶稣的面前说：“夫子，我看了你所行的，我听了你所讲的，我知道你是从神来的。”因为不是从神来的做不了这些事儿。尽管他对耶稣没有那么深刻的认识他是基督，但是他知道你是从神来的。还有谁？井旁的撒玛利亚妇人，当和主耶稣出来要水喝的时候，他说：“嘿，你一个以色列人怎么从我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主耶稣说：“你要知道我是谁，你早给我水了，我有活水。”他说：“哎呀，先生，我看你不是一般人呐。”主耶稣说：“我这个水是活水，喝了就永远不渴。”哇，你是先知啊！ 对不对？然后一先知，那咱就得问问问题了。你我们祖先说得在这个山基利西恩山敬拜神，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敬拜神，那到底在哪敬拜神呢？主耶稣说也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因为神是个灵。哇，你是弥赛亚呀，瓦罐一流，赶紧进城宣告我遇见弥赛亚了，看到了。所以保罗华许昨星期五晚上告诉我们说，我们对神的认识，也就是我们的信心，离开了神的启示，就一分钱都不值。所以我们看到了主耶稣现在不单医治了这个人的眼睛，当这个人的眼睛看到的时候，他心灵的眼睛也开始看见了，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他是什么？他是从神来的。而那些法利赛人，他们是个瞎子，他们虽然眼睛可以看见，但实际上是个瞎子。后边我们第二讲的时候，我们会讲主耶稣说，你们如果是真瞎了，罪就不在你们身上，而是你们看见了，你们否定，这表明你们真是在罪里。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现在显明，至少这个瞎子眼睛看见了，对他开始有认识了。你知道后边这个瞎子就承认你是基督。所以主耶稣他不单要开人的眼睛，他也要开人的心灵的眼睛，因为人都活在魔鬼的谎言当中，都被我们里边的肉体的邪情私欲所蒙蔽。我告诉你，当蛇对夏娃说，你吃这个树上的果子不一定死的，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就能分辨善恶了，变如神一样了。夏娃就开始看那个果子，当他转眼看那个果子的时候，他已经被谎言所遮盖了，他被谎言所遮盖了，他就开始想，哎，看起来挺漂亮的，哎，还肯定很好吃啊，红里透粉，粉里透绿，我吃的时候还能像神一样，为什么不吃呢？你看他已经被谎言遮蔽了。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当中到旷野当中被魔鬼去试探的时候，你发现主耶稣有没有去想？没有去想，说你已经进食40昼夜了，饿不饿？饿呀，当然饿，主耶稣肯定饿。说那你既然饿，你又是神的儿子，你就把这石头变成面包吃了不就完了吗？主耶稣有没有看那石头？这石头个儿够大，变了面包够我吃一顿的，有没有想？他想都没有想，看都没有看，他说你退去吧，因为神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他想都没有想，所有的人都处在这样的谎言的蒙蔽当中。但是当耶稣不单单要开人的眼睛，而且要开人心灵的眼睛，可以看透一切从魔鬼而来的谎言，就是前面主耶稣所指出的那些以色列人在谎言当中的。所以主耶稣在向他们进一步的在启示自己，而这个瞎子他首先看到你是从神来的，而那些依然受蒙蔽的那些虽然做宗教领袖的人，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教导人律法的人怎么说？他是个罪人。你看完全不一样了，他们认为他是一个干饭安息日的人，他们不认识神，因此他们不单肉眼是瞎的，他们心灵的眼睛也是瞎的。因为不但耶稣站在他面前他都认不出来他是基督，而且他心里边更定义他为是个罪人，抵挡他。所以这是个他们是瞎子的，而这个他们所看不起的以前是要饭的，神的功却借着耶稣基督坐在他的身上，显明了神的荣耀、神的恩慈、神的良善。当那时候你去希罗亚池洗一洗吧，你现在比如说现在你到当趟，你可能会找到盲人的，你突突门上和你给他抹一抹，你告诉你去上随便洗一洗，你问他去不去。你如果要给他说，哎，我给你领到某个医院，他可能跟你去的，但是你要是吐沫和泥给他抹上的，绝对不会，他都不会让你抹的。所以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瞎子呢，他不是比较没有信心的，他是有信心的，他能够顺服的。所以弟兄姊妹，耶稣是光，他不但可以照亮一切的黑暗，他也要赐给那些一切相信他的人里边有光。 他要驱除一切跟随他者和心中的黑暗，他要使这光住在他的里边，使他从里到外都散发着光芒。这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当中所讲的。人的眼睛黑暗，为什么？因为心里边黑暗。我们心里边了亮了，眼睛就了亮了。我们里边有光，外边就有光。耶稣就是我们里边的光，他不但使我们在光中，并且把这光放在我们的里边。他不但给我们活水来喝，使我们不渴，并且在我们的心里做成了活水的泉源，能够涌流出来。我们今天现在需不需要喝水？需要喝水。如果你的胃里边有个泉眼的话，你不需要喝水。定时定量，按照你所需要，它胃里边就自动冲水，你都不需要喝了，因为你里边有个水源。我们里边有光源，有神的灵，这众光之父的灵住在我们的里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当读到说我们是神在耶稣基督里边所做的工的时候，这个工指的是完美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很难想象我们里边有光源呐、我们里边有光源的。我们的光源可能很弱，但是我们会接着不断的去认识这光，这光源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们要用信心与之调和，我们需要不断的来脱离一切的黑暗，这就是叫信而顺服。所以前面我们在讲到主耶稣医治圣殿里的那个瘫子的时候，还有那个毕士大池子边上的那个人的时候，我们讲过主耶稣他不是不顾念我们身体上的需要，他不但赐我们食物，他也医治我们身体的疾病，但是他更要医治我们的灵魂，使我们可以认识他，不断的认识他和他所差来的这位神，我们可以蒙拯救，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后来这个瞎子他承认你是基督，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叫永生了。因此这个瞎子不但眼睛被打开了，他的灵魂也被打开了。这是主所要做的，因为我们仅仅是因为眼睛被打开的时候，我们还要面对神的审判，唯有我们心灵打开，认识这位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那么我们里边才有真正的光。我们不但外边有光，里边也有光，这才是真正主所要做的工，要在我们这些罪人身上所要显出他的工作的。这工作只有耶稣能做到的。所以我们最后一节经文是哥林多后书4:3-34，这里说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那些灭亡的人身上，也就是说谁是灭亡的呢？就是那些拒绝福音的，也就是这些光照到我们的脸上，我们的脸上照出很多的肮脏的东西，我们拒绝去洗的人，那这样的人是灭亡的人。不是福音被蒙蔽了，而是你自己拒绝了福音。第四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你看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圆圆的，双眼爆皮的，挺漂亮的。主耶稣说你是个瞎子，因为你有个心眼，这心眼使瞎的时候使你活在一个什么，活在一个谎言当中。而这眼睛是怎么瞎的呢？是被世界弄瞎了心眼。没有这真光的时候，人所看到的一切都是虚假的，人所看到的一切都是虚假的，都不是真实的。说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光照他们，他们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他们以为自己是个义人，他不知道自己是灭亡的最后的一个结局，以至于那些犹太人还在那里自称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天国是我的。当基督站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一方面拒绝了基督，另外一方面他们又在那里千百年的来盼望这位基督的降临。你看到了他们所做的就是这么滑稽。什么样的人能做这样的事情呢？真正的瞎子。因此主耶稣在前面告诉他们说，你们如果真的像你们那么相信，像你们所想的那么相信摩西，你一定相信我。那你为什么没有相信我呢？因为你们也不相信摩西所讲的话。为什么？你们是瞎子吗？你们不认识摩西所讲的话。 因此我们今天有这样的光照在我们的外边，也照在我们的里边，使我们可以认出这位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神的荣光照着我们了。被这样的光所照到的人，他就知道基督本是神的像，你看到了基督就是看到了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应当欢喜快乐，我们应当欢喜快乐，因为我们不是被蒙蔽的，我们没有被这个世界的蒙蔽，而是神的恩典，主耶稣基督的功坐在我们的身上，打开了我们的心灵的眼睛，使我们得以认识基督就是神的像，基督就是神，见了基督就是见了神，而不再是那个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加利利人，或者是被人蔑视的拿撒勒人耶稣，而是神的儿子，他本来是属于天上的。当打开我们的眼睛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世界，我们知道哦，原来人都是罪人，无论他多好他都是罪人，但是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的时候，发现我也是罪人，但是我可以借着神向我所启示的这位神的儿子，我认识他是神的儿子，不但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是我们的拯救者，我可以通过信他，我不是灭亡，我反得永生，我也可以像那个罪人一样，那个瞎子一样，说我以前就是这样子的，我就是灭亡，但是今天我不一样，我看见了，为什么呢？我看见了这位神的儿子，这位救主，使我就可以得救的，所以我们就全心的去奔向他。我们本来也是不认识的，你想一想啊，你信主之前你认识他吗？你不认识，但是今天就认识了。那么当我们去认识的时候，我们接着不断的认识他，耶稣的工作就开始坐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可以越来越认识他，使我们里边的光越来越充满，使我们外边的光可以被人看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可以认识耶稣是谁，不像世人所看的，世人有些人说他是一个很伟大的老师，伟大的哲学家，有智慧的人，但是我们今天知道，或者是有个非常有爱心的为人死的人，很够意思的人，但是我们今天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尽管我以前，保罗说尽管以前我凭外貌看过他，但是现在不是了，他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所以弟兄姊妹，盼望我们也能够除掉我们里边这一切的蒙蔽，借着神亲自向我们说启示的来认识他是神，他真是神的儿子，他真是基督，他真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主，这才是神要在我们身上所做成真正的功。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会担心，哎，我们怎么好像没有这个光呢？去认识他，我们有一个，现在有一种那个开关很好的，那开关很好的。你比如说今天啊，我要睡觉了，你可以把那光放得很微弱啊，你可以睡觉，然后往后晚上起来的时候呢，你也不至于撞墙。但是到白天的时候呢，你就把它往上一推，哎呀，这光日它就变得越来越大了。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需要把神的光往上推的，我们需要把神的光往上推，就好像保罗华胥所说的，我们要认识这光有多大，也就是说我们能够进入这个光有多大，我们身上的光就有多大。当那光很暗的时候，你起来你看什么东西都暗暗的，看自己也暗暗的，你把光全都打开的时候，你发现你身上好像有光一样，就是这样，这个道理的。所以盼望呢，我们真的不要懒惰，一点都不要懒惰，读经是不容易的，读经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弟兄姊妹，当你读经的时候，当你凭着信心与神所启示给我们的话语去调和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被吸引，你会被充满，你会被改变，人看你就是不一样的，而不是我们自己怎么样做，哎呀，我要这样做，我要那样做，你做不出来，做的也不真不假的。所以呢，盼望我们能够去借着他说启示的去认识他，认识他， 认识这位耶稣到底是谁。你说我知道耶稣是谁，但是你要相信一件事情，主耶稣说你所知道的和神所要你知道的相比的，你还是不知道。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接力去认识，这是我们需要做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愿意向我们启示你自己，使我们可以认识你，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使我们可以活在真实当中，不活在谎言当中。愿你继续赐恩典给我们，借着你宝贵的灵，就是住在我们里边的圣灵，来加添我们力量，使我们可以不至于在认识你的上边闲懒不结果子，使我们可以不但可以行在光中，我们更是我们的里边充满你的光明，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